韩宣王主动提出来要跟赵武王会盟，两国呀要永结盟好。这事在去年就提出要求来了，现在该兑现的时候了。因此赵王雍要起驾赶奔韩国，在没出发之前，李兑就向赵王雍建议：大王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人心割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。这韩宣王是出于好意，请您到韩国前去会盟，但是一旦有了意外，如何是好？因此我们不能不加防范。哼，难得你细心呐。据本王所知，韩宣王乃是正人君子，不见得做出什么意外之事。大王，还是防范一些的好。我背着您了，不知道啊，选了100名武士，可以随驾保护，以防万一。是吗？我没想到的事你都替我想到了，武士何在？都准备好了，随叫随到，选上殿来带寡人观看。
是。
你看李队多聪明，把这100名随行的武士选上来，50个人一排，50个人一排站了个面对面。赵王雍一看，好家伙，个的个都是高大的身材，跟铁塔一般，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威武雄壮啊！往两旁这一站，跟两面墙相似，哪个都是身长面大、体格魁伟之人，叫人看着心里喜欢。赵王雍频频点头，看了李队一眼，心里头很感激呀、啊。看来李队真是对我忠心不二。李队从王的眼神里也看出来王十分感激，所以他心里非常高兴。看完了武士之后，李队又说：大王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臣私下里给您定了一身宝甲，请王穿试。
哦，还有宝甲，
拿来寡人观看。李队命人拿着托盘把宝甲托上来了。赵王雍还从来没看过这样的宝甲，但是他认识，是用犀牛皮制成的。把宝甲穿在身上，哎呀，非常如意，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，穿着又舒适又随意啊，好东西，好东西。他问李队：所谓宝甲，宝从何来？大王，您仔细看看，这是3层犀牛皮缝制而成，在里边还有铁甲镶嵌，这铁甲是刀枪不入啊，虽有利刃不能伤害。
是吗？
赵王雍仔细翻开这宝甲一看，里边全是极薄的金刚，层层叠叠，跟鱼鳞一样藏在里面，外边看不出来。他就问李队：哎呦，这得费多少时日，怎么打造而成的？回代吧，这都是金刚而制，别看它薄还轻，但能避利刃。这犀牛皮是经过抛制之后，泡的油里泡100天，而后把它缝制而成，所以您穿着非常的柔软舒适。大王不信可以一试。
怎样的试法？
那臣我穿上，您随便点一个武士拿利剑往我身上刺也好，砍也好，您看能不能伤了我。说着李队把甲穿上了，让赵王雍找人试一试。赵王雍一皱眉：
哎呀，万一有失，我对不起你呀、啊，还是脱下来试吧。
大王不必，您就这样试，这是最好不过。赵王雍没办法了，没挑别人，自己把宝剑拽出来，看了看李队：
爱卿， 千万注意，真保险吗？您就用剑吧，用力，万无一失。我可要刺了啊！您刺吧。
赵王勇使了六成劲儿，剑尖儿对准李队，唰就是一剑。耳轮中就听苍啷这么一声，吓得赵王勇一闭眼。等再观看，李队是安全无恙，什么事也没有。再往宝甲上看，就有一个小小的白点儿而已。赵王勇心放下来了，挥起宝剑就猛力的砍了一剑，砍后背。砍的时候他也担心千万别有闪失，等砍完了再一看，宝甲安全无事，就有一道小小的白印儿。他第三次挥宝剑用力一砍，擦啦啦啦，依然是宝甲无伤啊。哎呀，赵王勇高兴的点点头，真宝甲也，寡人无忧意，也真从心里往外感谢李队。爱卿，难为你一片苦心，为寡人缝制如此的宝甲。大王，这不是我的功劳，是我背着您不知道，请司马望族亲自监制的，归功于司马望族，当之无愧。
哦，司马望族真有出息，也难为你一片苦心呐。这样吧，此次会盟，你随驾前往，谢大王。你看，大王一句话，让他跟着一块去。九卿四相，八大朝臣呐、能让他跟着去，这是无上的光荣。李队万分感激。等临近了日期了，赵王这才起驾赶奔韩国，随行的重臣两个，一个是肥义，一个是李队，150护从。赵王勇身穿宝甲，满身的戎装，登车赶奔韩国。为了防备万一啊，赵王勇又命令兵部派大兵10000护送，浩浩荡荡赶奔韩国呀。路上无话，到了韩国的境地，就进入韩国的领地了。这个军队不能往前走了，大军在此驻扎候命，以防万一。赵王勇身边就带着两名重臣，150进入韩境。单说韩宣王听说赵武王领人来了，他率着文武百官出了100多里地前来迎接。等两王相见之后，互相仰慕，不过两人的年纪差了一半。赵武王年纪轻轻，尚无婚配，那是个小伙子，而韩宣王年过50了，但是身体还是不错，多少有点老态龙钟，是满布花白的虚然，精神头挺足。两王相见之后，互相执手赶奔金庭馆驿，十分亲热。咱必须交代清楚，他们两个人谁也没有害人的心，都抱着一颗诚心前来会盟，因此相处相当和谐。头一天举行了隆重的宴会，给赵武王君臣洗尘，等第二天开始会谈。因为咱说了，都抱着一颗诚心来的，所以说进展的十分顺利。这韩赵两国是唇亡齿寒，结成永固的同盟，全都签字画押。这签字画押结束之后，韩王吩咐一声盛牌宴宴，热烈祝贺。韩宣王非常高兴啊，因为从心里往外他怕秦国，那秦国一出兵首先打的就是他，他没有强大的后盾怎么得了。如今跟赵国会盟了，唇亡齿寒，结为生死的弟兄相似，韩国要受了威胁，赵国不能坐视，马上出兵援助，以两国之力共抗强秦，多少有些保障。 他能不高兴吗？这颗心放下来了。因此这一天灯红酒绿是畅饮不休啊，韩宣王是非常非常高兴，举起杯来跟赵王雍说：“带吧。”为了表示信任，我想把我儿子太子仓送到赵国为人质，表示我一颗诚心。您看看，这韩王多诚心实意，也不知谁留下这个规矩，为了信守承诺，都得送给对方一个人质。这个人质是至关重要的。韩宣王一句话，把太子送到赵国去了，可见出的这个价码有多昂贵了，表示诚心嘛，永不背叛。哎呀，赵王雍一听十分感谢，但是也张口结舌，人家送人质了，我也得送人质。可又一想，我没有三兄六弟，我也没成亲，我拿什么送人质啊？因此迟愣之下，他脸红耳赤。大王，我也本想送个人质，但我尚未成亲呢，我也没有子女，也没有三兄四弟，没有人质可送，如何是好？哦，韩宣王一愣，大王，你至今尚未成婚，正是。好，你既然没有子女，也没有干系，我们可想一个变通的办法吗？哦，怎样变通？
这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喝酒，喝酒。
韩宣王就没往下说，赵王雍也不好深问，这酒就喝多了些了。最后到了深夜，酒席散了，韩宣王命人护送着赵王雍回金庭馆驿休息。这赵王雍的头有点发沉，双腿有点发软，但是心情非常高兴。回到金庭馆驿，刚想躺下休息，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儿，韩国的重臣公仲鹏来了。赵王雍就一愣，有什么话没说完，有什么事儿没办妥呀？怎么这么晚了，公仲鹏还来了？又一想，他是韩国的重臣，不能慢待呀，因此搭了个请字。公仲鹏哈着腰从外边进来了，一见着赵王雍，躬身扫地，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。赵王雍一听，什么意思？什么事儿可喜之有？莫非指的是会盟的事儿？那话该说的都说过了，这不多此一举吗？因此他又愣了一下。另外，赵王雍对于这个公仲鹏不怎么喜欢，首先给他的印象不好，这公仲鹏长得好像个大老鼠，尖嘴猴腮，溜圆的两个眼睛，贼光闪亮，说明此人是个计谋很深的人，所以他不太喜欢。但是是两个国家，他又是韩国的重臣，绝不能慢待呀。听了公仲鹏道喜，赵王雍有点尴尬。你是指会盟之事？公仲鹏摇了摇头，大王，会盟之事乃定妥的事情了，我指的不是这个事儿。我来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，另有原因。我家大王韩宣王对您非常崇敬啊，想要亲上加亲，好上加好。因此想把他爱如掌上明珠的女儿池鱼公主许配给大王，您说这不是喜上加喜吗？你待怎讲啊？我没说明白吗？我家韩宣王想把他的独生女儿池鱼许配给国君您，这不值得可喜吗？
这
赵武王一听这脸就沉下来了，说心里话他不同意，另外来得太突然，他脑袋转不开沫，他感觉着这韩宣王太轻率了，你知道我是个什么人，就把心爱的女儿许配给我了，你没问问我同意没同意，这就派人来给我道喜，这不是强迫我吗？你得给我时间，我得考虑考虑。因此他脸沉下来了。众臣肥义在旁边呢，肥义早猜着有这手了，要不说经验之多呀，远在殿上祝贺之时，人家把太子仓送到赵国为人质，而当时赵武王没有人质可送，所以韩宣王说了一句可以变通，从这个变通两个字来说另有文章，他察言观色发现韩宣王的眼神都不一样，他看着赵武王那么喜欢，因此老肥义就猜了个八九，果然公众朋前来贺喜，他马上就落实了，心里想肯定是这么回事，果不出意料，当时公众朋这一提出来，肥义也非常高兴，但是一看国君的气色不对劲儿，他怕公众朋有些尴尬，马上过来打圆场，大人请到另外房中有话说。是，公众朋很知趣，行了个礼退出来到另外一个房间，肥义把他安顿好了，跟他说我家大王日理万机，想的都是国事和大事，对他个人的问题他很少过问，所以您这一道喜他感觉到突然，这没关系，您少坐片刻，我跟大王前去协商。公众朋一听一抱拳，一中一中啊，我但愿早闻佳音。好，肥义退出来来见赵武王，一看赵武王低头不语，肥义就问大王，对于成婚之事您以为如何？哎呀，事关重大，容寡人三思。那您到底是怎么想的？难道我们跟韩国亲上加亲不好吗？这样可以保障两国的利益和安全。另外臣听说这池鱼公主美似天仙呐。据臣所知，韩宣王儿子不少，唯独就这么一个女儿，爱入掌上的明珠啊。如果您能娶她为妻，我看这是锦上添花呀。大王您不必犹豫了。非呀，我想的倒不是这些，我想韩宣王有没有其他的用意，他把他心爱的女儿许配给寡人，有没有牵制寡人的用意？非一听连连晃头，不会吧，大王请想，韩宣王一片担心呐。他把太子仓送到赵国为人质，又把心爱的女儿许配你为妻，说明人家一颗至诚之心，哪会有牵制你的用意？再说大王，你那么聪明的人，能受任何人的摆布不成吗？有理。那你的意思说，我应当应亲，应该应亲。赵王雍又想了片刻，好吧，就依你的意思答应了这门亲事。是，我马上回复公仲朋。这肥义高高兴兴一溜烟儿，等见着公仲朋，满面是笑，大喜大喜，我家大王答应了这门亲事了。公仲朋一听乐的俩手也拍不到一块了，真的，韩宣王还等着我回复呢，我得马上回王城去报喜，有关细节咱们再商量。公仲朋回去送信儿去了，书说简短， 韩宣王一颗诚心，听到回复之后也是万分高兴啊，马上指派公仲鹏和肥义两个人具体研究这婚事怎么个操办法，什么时候下定礼，什么时候下聘礼，什么时候陪送姑娘，这些细节都得研究。两天过后把细节研究出台，韩宣王和赵武王全都点头同意了，婚姻的事定下来了。赵武王这才起身回邯郸，一路无话回到邯郸了。哎呀，赵王勇心里挺高兴，一两国会盟了，看出韩宣王是一颗诚心，打这之后赵国无忧无虑了，如果有了什么事情跟韩国亲如一家，不分彼此，赵国的安全也得到保障了，他能不高兴吗？另外想到婚姻之事，他也睡不好觉了。他一了解情况，知道韩宣王好几个儿子，就这么一个姑娘叫池鱼，据说这个池鱼长得美若天仙呐，文武全才，所以韩宣王视如掌上的明珠，我能娶这么一个好妻子也是我的福分，看来不虚此行啊。你想赵武王也到了成婚的年纪了，能不想私房的事情？要不想那就不是人了。所以赵武王也非常高兴，那么回来之后首先要办的大事，如何下聘礼，都送什么东西，又要隆重又表示诚心，这些事情都得交个肥义和李队去办。但是李队公务甚忙，就这些日子田不利的事情堆积如山，他万难分身，全交个肥义一个人了。这肥义上了年纪了，老眼昏花，这一路忙活是力不从心呢。再加上现在是隆冬季节，忽冷忽热，老头一下还感冒了，卧床不起。哎呦，你说把赵武王给急的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眼看要下聘礼了，这两个人全抽不出身来，得另派人去。找谁去合适呢？还得是重臣，还得聪明能干，谁合适呢？那时候的人都迷信，凡是这种大事儿都得先算卦。他马上把太卜给找来了，叫太卜给补上一卦，用龟甲。这太卜忙活了半天是满头大汗，最后磕头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，有一人可担此任。